我们之前学过传道书前面几章，我没有办法每一章都讲，这样花的时间太长，所以我就取这本书的几段经文来讲。我希望你们在听我讲到，每周听我讲到一段时间之后，能够看到我是怎么学习圣经的。传道书的读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传道者只看到消极和悲观的生活，也许这种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传道者宣称生命不过是虚空的。二章一节开始就使用了虚空，二章一节一节中使用了虚空，还有很多别的章节中，旧约中超过一半的虚空这个词出现在传道书。旧约一共有73次使用虚空这个词，其中38次在传道书中。然而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讲道看到，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并不是理解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的正确方式。乍一看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本书提出了生活没有明显的秩序和原则，好像每件事都没有秩序，都是混乱的，没有一个系统的秩序。这种观察必须用积极的以神为导向的人生观来辅助理解。传道者也说到许多积极的事物，例如他说生命是神的恩赐，我们要享受生活，不公正的现象将要得到纠正，并且神掌管一切。在讲到简要里，每一点背后都有关于这几点的经文。传道者还鼓励人去讨神，要去讨神喜悦，纪念神，敬畏他。传道者在书中几次吩咐读者要敬畏神。事实上，仅仅将传道书视为作者处于未解决的张力中所想的是不够的，在未解决的事物中所有的思想是不够的，或者陈述矛盾而不解决他们，从我生活看似是荒谬而没有理性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传道者建议享受生活，只是让一个人在虚空之旅中能够忍受生存下来，并不能解释这本书的积极一面。那为什么传道书描绘了一幅黑暗的生活画面吗？作者为什么要表明人生的阴暗和厄运呢？这个问题可以给出四个答案。首先，它证明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意义，它摧毁了对人类成就和智慧的信心，以表明世俗的目标本身会导致不满和空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死，我们一生所做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所罗门记录了他自己的徒劳和空虚的经历，让他的读者去渴望神，表明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无法由人自己完成。传道者让我们严格地从根本看待生死，并从这个角度诚实地得出结论。David Kidden 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者，他也是位作者，也是位解经家。他关于诗篇的解说和传道书的解说都非常的优秀。其次，所罗门断言由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无法完全理解， 我们必须凭信心而活，而不是凭眼见。也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让我们得出结论，生命充满了奥秘和无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活着必须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无法解释的谜团，无法解决的异常现象，无法纠正的不公平，生活充满了人类无法理解或控制的事。与约伯记一样，传道书既确定了人的有限性，又确实说明人必须生活在奥秘之中。日光之下的生活及地上的生活并不能提供生命本身的答案，因为生世界本身就没有答案。因此人必须拥有的不仅仅是横向的视野，还必须有正向的视野，仰望神，敬畏他，并信靠他。谜团和不公必须交给神来解决。第三，传道书及其现实的人生观抵消了传统智慧的绝对乐观主义。根据箴言十三章四节，殷勤人必得丰裕。如果我们勤劳的工作，那我们的愿望都要得到实现。然而传道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质疑这是否总是对的。箴言八章十一节颂扬智慧，而传道书二章十五节则质疑智慧的价值。箴言十章六节声明义人和恶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对待，但传道书八章十四节指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这两本书存在之间存在矛盾。箴言通常着眼于社会中的普遍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却没有指出例外的现象。然而传道书指出，虽然正如箴言所肯定的原则那样，正义的秩序确实存在，但当人们从有限的角度看待日光之下的生活时，正义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传道书五章二节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我们的眼目是有限的，我们所看到的公义也是有限的。约伯记和传道书都是智慧书，他们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展示了箴言中经常阐述的例外情况。这些书是互补的，不是互相，而不并不是互相矛盾。第四，传道书确实认为生命唯一的答案就是敬畏神并享受生活。传道者表明，如果人听任自己的阴谋诡计，听任自己的计划，就会发现生活是空虚，令人沮丧，并充满奥秘。然而这本书并不是说生活没有任何答案，生活毫无用处，我毫无意义。他解释说，意义在于敬畏神。这一点清楚地证明了传道书在圣经智慧文献中的地位，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因此传道书不仅是一本不是一本只是看起来消极的书，它是一本鼓励我们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也鼓励我们要享受生活，接受神所赐予的事物，并为这些恩赐感到高兴，会给生活带来实质的快乐。因此沮丧可以被满足所取代。所罗门认识到人的追求是虚空的，但他超越了人的追求， 并声明有一个更大的真理值得我们去为之而活。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心放在尘世的虚空本身上，本身的虚空上，而是放在我们的造物主身上。诚然，生活有其迷团，但与神同在，生命就有了价值。生命转瞬即逝，死亡即将来临，但有了神，生命就可以被接受并享受。现在我们进入本书的第十一章。为了学习这个新章节，我们需要看看它的前一章和十一章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如果我们看第十章本身，很难总结这一章和第十一章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十一章内容似乎有不同的话题。并且有许多的谚语，关于世界如何运作和应当如何运作的见解，智慧与愚昧的主题，以及君王的主题，以及许多的建议。传道者还提出一些他以前提出的深刻问题，最明显的是人类缺乏了解未来的能力。第十一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到六节和七到十节。传道者在这一章中教导我们要凭信心而活，因为一，生命是有风险的；第二，生命是有责任的。因此我们应该凭信心而活。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大点，生命是有风险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知道的相对较少。但我们说我们不知道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也我们承认自己对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如果一个人无法知道自己的未来，如果因果原理并不总是有效，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于生活我们能说什么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三个如果，说明生活没有确定性。义人不一定都过得好，恶人也不一定都受苦，他们的经历常常是相反的。人努力工作，但他必须放弃他所有的成就，因为他必死。人的死与兽的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人不能享受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的事物，恶人安然死去，在他活的时候审判并没有临到。义人与恶人一样受苦，而恶人却可以长寿，这些在第八章都提到。人试图知道和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但却不得而知。如果我们读传道书，也许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总而言之，生活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无法预计未来。我们的计划可能是完美的，但这完美的计划能不能被完美的执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是关于人类生命的不确定性的谈论。在这不确定的生活中，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智慧是什么？什么是智慧的生活呢？首先，在神为我们安排的舞台上生活并享受生活。第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大概听到过这节经文许多次。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这节经文的翻译虽然简单，但却不容易理解。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是什么意思呢？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即使很多天后我们找到了粮食，但进水的粮食又有什么价值呢？正如 Charles Bridge 说，在他的解经书上说，这似乎是一个愚昧的傻瓜所做的事，是对珍贵的种子的浪费和无理的破坏。这句经文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其背景如今已经不为人知了。但我们的想法是，人不能一味等待好运降临。虽然不确定如何解释，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表达中找到一种对风险、对投资风险的渺茫希望。Charles Bridge 说，播种种子的时间正是当水位下降，留下肥沃的河床时。播下种子沉积在其中，会产生最丰盛的收成。通俗的解释是，这节经文指的是行善。这种观点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古代的塔木德以及基督教早期教父们的都持这种观点。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我们把圣经一起翻到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我们施舍给贫穷时，就是借给耶和华，神会偿还。神的偿还总是丰盛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也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养给你们。所以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为神所做的事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暂时看起来吃亏了，日久必能得着。正如传道书十一章一节说，播种期和收获期之间许多天都是令人焦虑的日子，看起来不可能的希望。播种，等待收获，但等待日子到了，我们谦卑完全的依靠神，让我们在成熟的季节，在神的好时机成熟时收获祝福。即使在第一节中没有行善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从这节经节中看到商业交易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粮食代表任何一种贸易商品。 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话，那么这节经文说的是从事贸易的人利润会回流到他们身上。即使这种解释也表明生意存在风险，但可能有回报。无论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出什么意思，这节经文都符合三章十一节、八章十七节和九章十一节的教导。即使未来及未来是不确定的，因此不要把自己置于你有限的知识和力量的束缚下，而是去过一种难以理解但至高无上的神带领你走的生活。你现在所做的似乎没有意义，但是相信至高无上的神。你可能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但神知道，所以不要为暂时的利益而失去永久的益处。第二，要抓住机会，慷慨的生活。第二节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是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经节。接下来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这是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我们确实不知道接下来几天或几个月里会发生什么。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行善是有机会的。第二节是讲到行善给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我们是给予的一方，我们有能力给予，这意味着我们有资源可以给别人，这表明主祝福了我们，甚至使我们能够给予。与其我们是收获的那一方，我们是给予的一方，这是一种祝福。第二，给予是一种特权，因为它是对给予机会的回应。因此要抓住机会，给予，慷慨的给予。希腊语中的机会一词通常被翻译为时间或季节，也就是说机会不会永远存在。当我们仁慈而富有同情心的主向我们提供给予的特权和机会时，我们应该给予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被劝告要给予，动词给予不仅仅是一个建议，更是一个命令。这不仅是你要分给七人或给八人，这不仅是一个建议，更是一个命令。给予必须慷慨，不是一点点，而是一部分，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七个人甚至八个人。给多少可以与我们从主接受的物质祝福成比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节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及奉献。我们要照神赐予我们的镜像给予。有更多的人，神赐予更多的人，他要给予更多。我们照神赐予我们的镜像给予。以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双手给予，我们的心应该更要宽广。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是给予的人。不是所有人都给予，而不是他们不懂这个道理， 而是他们的心不够宽广，不能给予。慷慨大方是奉献的准则，我们达到的标准越高，我们实践给予这个习惯的过程就越富有成效。我们现在给予，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第二节下半节说，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似乎都在说我们的死亡会随时降临，在我们失去给予的机会之前要给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如何。当我提到机会和不知道这两个词时，我不禁有这样的印象，给予的机会也是在神的时间里。错过机会意味着我们错过了神在神的时间里的工作。心胸宽广是基督徒真正的品格。箴言11:24说，这是另一节非常美好的经文。箴言11:24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当你在给予的时候，你在算数，觉得是自己的财务减少的。然而箴言11:4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诗篇112:9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信徒的座右铭应该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徒常常听到这样的教训，所以他们不给予并不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他没有顺服的心。或者他们看自己的财务超过神的丰富。箴言3:9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听听 Charles Bridges 的话，他说，不要因为拒绝而道歉，不要用貌似合理 的借口来掩饰自己不情愿的态度。说，哦，我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不能奉献，不能给予。不要让良知被贪婪所贿赂和哄骗，不要把那些属于冷酷无情的自私和对今世的爱归功于谨慎和原则。不要以这些为借口不去给予。我们需要再次提醒，传道者告诉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当我们有能力给予时，我们就应当给予。我们常常想积聚财物，因为我们不确定未来如何，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们信靠自己的财物，不想听到神关于给予的教训。第三，按照自然的教导明智的生活。云落满了雨，第三节说，云落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落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有两个例子教导我们如何明智的生活。第一，云不积雨，而是将自己倾倒在大地上。太阳将水蒸气从地向上输送，蒸气在天空中形成云，它们不会永远留在那里，它们会再次降临到地上祝福地。神的子民就像充满雨水的云彩， 当他们将祝福上渡给他人时，他们也不会失去祝福。就像水蒸气总有一天会再次回到天上一样，你能想象云永远保留在天上，不降雨下来吗？树木倒下，但没有特定的方向，它们可能会倒向南方或北边，但无论树倒在哪里，它都会留在那里。这意味着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祝福不会丢失。正如树木倒下，我们也都会死去。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我们有机会给予。对所有的人都要存有爱心。第四，属灵的生活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第四节说，抗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如果一个人只是只看风，认为每一阵风都会把他撒下的种子吹走，他就永远不会播种。只看云的人也永远不会播种，因为他担心雨水会来把种子冲走。我今天不能工作，因为这样的和那样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环境让我工作。没有什么比过分好奇的遵守时间和季节更阻碍行动了。有人说，人必须创造机会，而且要经常发现机会。这些人借口当前没有行善的机会，而把工作推迟到更合适的时间。如果神给予了一个机会，这就是最好的时候，不要推迟。这里有一个机会了，然而他们认为这个机会不够完美，时机不够好，所以他们要把行善的机会推到更适合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冒风不下雨播种的人，以免他的行为被风吹走，被雨冲走。如果眼前的情况不理想，他就永远不会以良好的目的开始工作，他会真正的失去收获。箴言22:13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铭记当前的使命呼召，美好的机会现在交在我们手中，不要让意外事件成为延误服侍的借口。如果我把这个给予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我看一下他的服侍到底怎么样。我们有各样的借口，在可以给予行善的时候却不去行。如果有人坚持先干了一切才能行动，他最终会陷入瘫痪。正如我们从四节中看到的，风暴发生，灾难来临，庄稼欠收，各样的偷窃，经济崩溃，健康状况的恶化，生活是贫顺和艰难的结合。有些人可能会失去一切，但我们如果总是行事畏缩，陷入风险锁定的状态，成为等待完美时刻的人，那么一生将没有什么可展示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切都在神的主权掌握之中。所以当神给你机会做一件事的时候，去做。第五，要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5-6说，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这两节经文很好的提醒我们，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聪明。同一句话重复了三遍，你不得知道。我记得许多年前，一个牧师教我，他告诉我，他告诉我教会关于宣教的资金非常的巨大，但是他却什么也都没做。他在寻找完美的机会。你不得知道，在这句经节，这两段经节中重复了三遍。人为自己所知道事感到自豪，或者幻想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然而，我们不知道风从何到来，我们不知道风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骨头在母亲的子宫里是如何连接和长成的。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约伯五章九节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事情的结果，虽然尽管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疑虑和困难，但我们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早晨和晚上的工作标志着人要勤劳，就像提摩太四章二节中说得时不得时一样，它意味着劳动的连续性。积极展开殷勤劳动行善似乎是主要的教训，结果的不确定性应该要使人更加的殷勤，将我们的工作结果交在神手中。我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不给予，不仅是金钱，他们失去许多给予和服侍的机会。他对我这样的人对我说，我如果给了这些，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期许更多的。有时候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很难过，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认为收到他们施予的人是像乞讨的人一样，然后他没有想到他的给予是给予给神。他们不是乞讨的人，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当神给我们在能力给予时，我们是祝福的管道。如果你的心认为你比他好，你比给予的对方更好，那你就不是以正确的态度给予。我们得到这么多祝福并不是我们应得的，而是因为神恩待我们，所以能给予的时候就努力的去给予，将我们给予的结果交在神手中，之后会有怎么样的结果交托在神手中。有可能我们给予的那一方浪费了我们所给予的，但是这个结果要交在神手中。不是说你在给予之前都要看到所有的计划书才能给予，而是凭着信心和神对你的恩赐。我们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不要武断地认为这个或那个是否会成功，或者两样都好， 神的主权为他自己保留了方法和时间，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生活并不总是符合我们的期许，并且在我们看来充满风险，但这为我们提供了对神有信心的空间。生活若不凭信心而活，生活充满了太多的风险。第二大点，生命是要负责任的。第七到第八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传道者告诉我们，生命的基础是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能放下手，什么也不做。我们不知道早上播下的种子是否发芽并生出长出我们需要的食物，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前进并采取行动。我们最好带着希望去播种，希望它能结出果实。在这里传道者的态度是怀疑的，但他并不生活在怀疑之中。传道者在十一章七到十节中不断地谈到他的人生观。我们应该以心中的喜乐享受生活，同时我们应该记着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生命是一个特权，是一种特权，是神的恩赐。我们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如果生命有担负的责任，那生命中就一定有特权。生命如光般佳美，太阳的升起是造物中最壮观的壮丽的奇观。阳光照亮温暖美化花园，并赐予花园树枝果实和芬芳。享受光是我们在世上享受到的舒适。对于那些活在地上的人而言，这光是佳美的。生活就像眼看见太阳一样令人愉悦，它指的是太阳的光辉和宏伟的外光。一个发光发亮的球体将光和热传递给我们眼前的整个世界。有了神荣耀的创造如太阳般的供应，生命就值得过。生活并不阴郁，不会阻止我们继续热爱它，因为它像阳光一样令人高兴和愉快。要享受生活，第八节上半节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人的生命是用数字来衡量的，人的生命可能长也可能短，不管怎样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因此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因为这就是你的生命。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安排命定而供应的。传道者说就当快乐多年，使人快乐多年的是神通过光神通过光和太阳所提供的所有产物使我们快乐。它暗含着令人享受的生活是信神的生活。享受生活也是神的能力和恩赐。在我们一生的岁月里，我们有幸拥有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我们可以以适度和感恩的态度来享受所有的恩赐。我们知道有些人拥有很多，但却没有也无法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拥有某些事物和享受他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们可能有但却不享受。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赐。传道者从来没有提倡罪恶的自我放纵，而只是提倡享受生活中正当的快乐和美好的恩赐。这些适度的快乐不是生活的目标，而是值得以感恩接受的奖赏和安慰。引用 Kindler 的话。其次，生命有因死亡产生的界限。 第八节下半段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在享受生命繁荣和健康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逆境和痛苦的日子可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直到我们死去。长寿并不排除死亡的到来，无论我们能活多久，我们都当记住死亡之夜，死亡的阴影将临到，死亡的阴影将临到我们身上，没有人可以逃离，我们将被安葬在黑暗的坟墓里，只有当死者复活时，这种黑暗才会被消除。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永恒死亡的黑暗，有些人将永远在死亡的黑暗里，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在圣经中，即便是耶稣基督，他说到地狱、阴间更多过天国。如果人生只能用世上的事物来评论，那必然是虚空的。然而生命是有责任的，神会，永生神会来审判。第三，对年轻人而言，生活是令人向往的。第九节上半节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年轻人享受生活，因为青春转瞬即逝。年轻人也会变老，不会永远年轻。这些快乐是为了人的快乐和满足，这一事实排除了禁欲主义，而这快乐是神赐予的，这一事实排除了有罪的享乐主义。有些学说认为我们应该不能去享受任何的快乐，然而这是不对的。适度的快乐是神所赐予的。传道者在这建议年轻人追求任何他们想做的事，而不是等待，否则就太晚了。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等之后再去服侍主，我现在还太忙了，那我先读完书再去服侍。不一定总是能有机会以后再去服侍。如果你现在不去服侍主，你将来远离了主，没有机会去服侍他，不想再去服侍他。你如果现在没有心，没有忠心，将来怎么会有呢？你如果现在就不忠心了，明天你就更不忠心了。因此年轻人，不要小看服侍的机会，因为有些机会是只留给年轻人的。我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节这里说，特别提到心和眼，使你的心欢畅，使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他们是感官的器官，生命是有审判的。第九节下半段至第十节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欲，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都是虚空的。年轻人在享受青春活力的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要在神的审判监督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们有机会，有年轻，有活力来享受生活，但他们也要想到他们当为自己所做的在神面前交战。对于年长人来说，建议年轻人行他们心所愿行的，看他们眼所爱看的方式形式似乎风险太大。然而这个建议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这不是一只手拿走而另一只手给予，不是说可以却又不可以。正如责任感属于年轻人，就像青春活力，正如青春活力属于年轻人一样，年轻人也同时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传道者在三章十六节中说，地上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然而现在他说死后会有审判。他说到有审判，这为年轻人提供了平衡的人生观。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警告少年人要逃避私欲，因此年轻人可以享受生活，并且过一个有意义和目的的生活，并且帮助年轻人了解他们所享受和所做的最终要受到神的审判。所罗门告诫他读者，不要在生命的本身乐趣中寻找生命的答案。这一事实并不排除他们鼓励他们享受自己劳动所得的，因为生活中的简单，为生活中简单的乐趣感到高兴，包括食物、温暖、婚姻、行善。这个主题在书中出现了七次。十一章六节，传道书十一章二节、五节和六节三次提到神的作为，你不得知道，指出人对哪些灾难会来临，什么时候风从哪里吹来，胎儿如何在子宫中发育，都不得而知。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当时他大概25岁，他的父亲很有钱，他雇了很多人，他能享受富裕的生活，他常常来教会，但他慢慢的就不来了。有一天我去探访他，跟他聊到他的属灵生活，他对我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现在很忙，等我以后生意不那么忙了，我再去教会吧。不久以后我听了一个惊人的意外，他在去潜水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当他跳进水里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那个水很浅，他撞到了潜水的里的石头，最近我又见到他，他现在他现在完全的瘫痪，必须他现在完全瘫痪，不能自理。他以前认为自己将来还有机会，他认为他前面还有许多的时间和机会，然而人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这种无知不必使人陷入瘫痪或使人变得懒惰，相反的，人应该试图忘记 人应该忘记他试图改变却无法改变的事情，或试图预测却无法得知的事，而应该整天努力工作。当我们有机会行善时，请尽多的、尽量频繁的给予，尽我们所能的、勤劳的工作。享受主所赐予的一切，并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受到神的审判。相信神知道人所不知道的事，相信他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因为你对自己未来一无所知。服侍拥有万物并掌管万物的主，凭信心而活，不是凭眼见。在我结束之前，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回你们奉献了许多，在我去宣教的这次宣教的旅途，我非常感恩。我有机会将你们的奉献给不同的人，根据神对我的负担和我的观察，我将这些给予了需要的人。之后有个人给我写了一个纸条，他说 Pastor Key 谢谢你，在过去多少年，许多年，有许多牧师来看望过我们，有些甚至从很大的教会而来，但没有人给予，没有人想到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在有需要弟兄姐妹他们的价值，我们就无法自愿的、喜乐的、牺牲性的给予呢？你可能给了很多很多奉献，然后对你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你再想一想，如何牺牲性的给予？我们从传道书十一章一节说：“但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恩传道书里宝贵的教训，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是有责任。生活若没有生命中若没有神，就充满了风险。我们当有智慧，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行善时，我们就当去行。当我们行善时，我们不要灰心，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